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于浩。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这本书一共325页，我会用大概27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述这本书的精髓，系统的梳理一下中国美术史的主要脉络，也分析一下中国美术史最重要的特点。美术史啊，其实就是绘画的历史。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在洞穴墙壁上、砖头上画画，后来呢，又在丝绸和纸张上画画，正是这些画构成了我们民族审美的传统。我们欣赏这些画作，不仅是继承民族的审美传统，也能启发我们当代的生活，让生活更活泼圆满。说到这里，你肯定会问，中国画到底咋欣赏啊？到底怎么看懂一幅中国画呢？哎，这本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啊，就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可以帮助你了解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绘画特点和造成这些绘画风格变化的原因。听完这本书，相信你再去欣赏一幅中国画的时候，就不会只停留在静止画面本身，而会明白画里画外蕴含的历史意义和表达，从而完成对一幅画的全面了解。这本书的作者是蒋勋，他是台湾的著名画家、诗人和作家，对东西方的美学发展史很有研究，也出版了很多著作来向普通人普及东西方美学。这本书不同于蒋勋的其他专业作品，他写作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民族文化的传统用一点也不艰深的方式介绍给下一代。在他看来，传统是活着的文化，不但活着，而且不能只活在专家和学者身上，必须活在众人百姓之中。所以在这本书里，蒋勋没有学者的卖弄，也摆脱了专家的炫耀，只想完成一本单纯的教导大家爱美之心的书，把年轻人带到美的面前。那么下面我就为你仔细说说这本书。这本书啊，是按照时间线来讨论的，我们主要关注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把中国漫长复杂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来了解中国绘画各个时期的主要变化。第二部分聚焦在文人画上面，学习如何看懂文人画。最后一部分从敦煌壁画来看周边文明是如何影响中国绘画的。好，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部分，中国绘画的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是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这是中国最早的绘画时期。在蒋勋看来呢，中国最早的绘画就是写字，写象形文字，这也叫做书画同源。比如说元旦的旦字，点下一点，用一个圆圈起来，下面加一条横线，被圆圈起的点是太阳，横线是地平线，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旦字的写法，也是中国最早的绘画。后来呢，随着我们祖先的生活越来越丰富，要说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比如爱恨情仇，这些光靠字那已经说不明白了，于是呢，文字和绘画就分开了。和文字分开后的绘画主要就是装饰作用了，画在当时的器皿上，题材是动物，这个很好理解啊。我们祖先生活范围有限，绘画题材来自身边，早期那就是画常见的动物，所以呢，无论是在陶器还是青铜器上，你都能看到一些牛、羊、鱼、鸟。后来呢，人类活动更广泛了，想象力开始爆棚，比如在西周的青铜器上就出现了一条有犄角有翅膀的蛇在飞翔的图案。到了东周，农耕文明大发展，人物成了绘画的主要题材，在战国的青铜器上就能看到武士骑马挥刀大战野兽的图像。总的来说吧，这段时期是先画文字，写字和画画分离以后，就是画身边的动物，然后是画身边的人物。绘画的意义主要是记录简单的真实生活。第二个时期呢，是从东西两汉到西晋。这个时期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毛笔成了中国画的工具。毛笔能作为工具在汉朝的确立，蒋勋认为是技术的进步。对毫毛的选择，对笔管的处理，以及把毫毛塞进笔管，这些技术到汉朝才成熟。在蒋勋看来，中国美术书画同源的传统是由象形文字开始，而毛笔的使用是这个传统最主要的原因。毛笔笔头柔软，画出来的线条就充满动态，这样让后来的中国画更重视线条而不重视色彩。比如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棺木上，那些流动云彩一样的纹路就是毛笔才能完成的。 毛笔也是写字的工具，写字和画画的技术开始互相影响起来。比如中国书法中写一字，不是画一条水平横线那么简单，而是左边起点是一个小圆点，右边结束的地方会轻轻往上提起，那个圆点看上去像蚕宝宝的脑袋，被叫做蚕头。结尾的上提像鸟的尾巴，被叫做燕尾。写字和画画因为工具统一又联系起来了。春秋战国开创的写实的画风延续到了汉代和随后的魏晋。大哲学家韩非子说过，画鬼魅易，画犬马难。可见啊，当时的人们很重视写实，认为真实的狗呀马呀比想象中的鬼怪还难画。蒋勋认为，欣赏这个时期的写实绘画有一个乐趣，就好像啊看历史纪录片。比如历史书里面说，魏晋的军事制度叫出战入耕，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今天嘉峪关附近的一个古墓砖画上啊，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半部是士兵在操练，下半部是士兵在耕田。原来出战入耕就是有事打仗，没事种地，绘画让史书上的抽象概念一目了然。说到这里，总结一下前两个时期，从最早的象形文字到毛笔成为主要绘画工具，书画同源成为中国美术的一大特点。而早期的中国绘画，写实是最重要的风格，这些写实风格绘画成为我们日后了解当时历史的纪录片。中国绘画史的第三个时期是从南北朝到唐朝。这个时期呢，蒋勋重点强调了职业宫廷画师是创作的主流。宫廷画师啊，就是服务于皇家的画师。那个时候呢，没有照相机、摄影机，他们的工作好像今天的时事政治记者，专门记录领导人的活动。著名宫廷画师阎立本的《步辇图》就记录了一次唐太宗的外事活动。画的左边是唐太宗坐在步辇上面，步辇呢，就是类似没有顶棚的轿子吧，被好几个宫女抬着走动。画的右边，第一个穿红衣的是当时外交部的官员，后面紧跟着的人身穿西藏服饰，是吐蕃国的使者。除了当记者啊，这些宫廷画家还是设计师，皇帝一家子的房子、衣服、家具、生活用品，他们都会参与设计。到了唐朝中后期呢，国家实力衰弱，宫廷画家对政治活动画的比较少了，他们开始画宫廷妇女们的生活。这样呢，出现了中国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仕女图。如果仔细看这些仕女图啊，会发现画里姑娘化的妆很像日本的艺妓，这是因为当时唐朝强大的文化影响到了周围的国家。宫廷画师都是职业画家，他们终生的工作那就是画画，这个工作还是世代相传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阎立本，他的爸爸和哥哥就都是画家。唐朝以后呢，山水成为了随后一千年的中国绘画主题。蒋勋认为，这个发展也主要是由宫廷画师促成的，他们让山水从绘画的背景里面独立出来，成为独立题材。这些宫廷画师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他们被人们叫做大小李。小李有一幅画叫做《明皇幸蜀图》，是记录唐明皇逃离首都，经历艰险道路到四川避难的画。山水画以风景为主，人物在里面占的比例很小，壮丽雄伟的山川占据了整幅画，不仔细看会忽略画里面逃难的队伍。唐朝画山水会用很浓艳的绿色，还加上金色，看上去非常华丽，这被叫做金碧山水。据说很多山水画都是画在屏风上面的，蒋勋觉得这是因为当时旅游胜地的交通和社会服务都不发达，画在屏风上，人们就能坐在屋子里看着屏风上的山水，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如果总结一下这个时期，很简单，就是宫廷画师既是记者又是生活设计师，他们还把山水画成了中国绘画的主题。第四个时期是接下来的五代、两宋和元代。蒋勋认为，在这个时期里，山水画一步步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五代时期，山水画最大的发展是一种叫做皴的技法，就是冬天我们皮肤被寒风冻得干裂了的那个皴字。这个技术呢，是用比较干燥的毛笔慢慢摩擦出一些阴影来表现岩石粗糙的质地。中国在五代的时候是分裂的，不同居住地的画家用不同的皴技法描绘了不同地区的山水。比如五代有四位画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其中京浩和他的学生关同在山西和陕西那边的山里居住，他们画北方的山水都是高峻的山脉上长着枯树，树都很少有树叶。而董源和他的学生居然居住在江南，画的都是圆圆的山坡，还有茂密的树木，甚至可以看到水汽在蒸腾。后来宋朝结束了五代的分裂，在蒋勋看来，这个时期山水画最大的发展是哲学影响了山水画的技法。宋朝的哲学非常重视格物，格物就是认真仔细地观察事物，找出构成事物的道理。格物作用在绘画上面，这个时期的山水画家就对自然观察得非常仔细，对每一种岩石的质地、纹理、水流的波纹和树叶的季节变化都研究得很认真，这就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山水画。比如北宋大画家范宽的《西山旅行图》，瀑布水流从高处落下，而下方却是茫茫水汽。在野外实地观察，高处落下的水流就是这样的。再比如南宋马远的《水图卷》，他用了12幅画来描绘不同水在不同地点、不同季节的表现，这都是格物的精神。之后呢，宋被蒙古人灭亡了，元朝建立了。这个时代对山水画发展影响最大的是隐居的文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人不太重视文人，很多文人就隐居在山里，有很多时间创作。人们不是常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吗？同样，国家不幸，画家也幸。这些不问世俗事，专心绘画的文人创作了很多优秀的绘画。最有影响力的画家是赵孟頫，他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的书法一直是人们学习的对象。画画方面，赵孟頫开创了自然随意的山水画笔法，成为整个元代的主流。比如他画的《鹊华秋色图》，两座大山之下的水波树木都很随意，不像宋代人那么追求仔细，画得那么像。蒋勋认为，和宋代的格物精神不一样，元代的画家希望能自由一些，这种自然随意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表达。这方面最典型的画家是倪瓒，他隐居起来不仅是因为不喜欢蒙古人的统治，他甚至厌恶人间，他的画里面从来不画人，只有冷清寂静的山水。说到这里，总结一下山水画的发展。唐朝的宫廷画家把山水变成了绘画的独立题材，五代的画家创造了村技法，宋代画家用格物的哲学精神把山水画推向高峰，元代的隐居文人画家创造了自然随意的风格，画出了冷清静寂的山水。中国美术史的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朝和随后的清朝。明清两代发达的市场经济让城市变得富裕繁荣，这个时期的绘画在蒋勋看来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画家更加自由。这种自由表现在画家本身，他们不再依附于任何人，比如大画家戴进，他就可以从宫廷辞职，专心做一名自由画家。而在扬州，聚集在这里的画家可以依靠卖画来生活，因为有很多刚致富的盐商在扬州盖了带花园的大别墅，他们非常需要一些书画，显得自己比较有品味。自由也表现在内容上，画家开始投入到热闹的市井生活中，而不再像之前他们只以宫廷生活或者饱含哲学思考的山水为题材。大画家仇英就开始给小说画插画，而画家陈洪寿甚至画了一套水浒人物的纸牌。你想象一下，当时的老百姓搓麻将玩的不是妖姬白板，而是宋江李逵。就算是文人主导的山水画，画里的重点也变成了山水中生活的人。比如山水里面有渔船的主题就很常见，在元朝就是巨大的山水里有一艘小小的渔船，但同样的主题换成明代的画家就成了有人在钓鱼，有人在拿网捕鱼，还有人传递货物，对生活场景的描绘非常丰富。好了，这就是中国美术的历史脉络。最初的绘画是文字，当绘画从文字分离后，我们的先人开始写实地画身边的动物和人。唐朝宫廷画家的工作就像记者和生活设计师，他们把山水画成了单独题材。经过五代的村技法、宋代的格物哲学和元代的隐居文人，山水画达到了顶峰。明清的经济繁荣让画家投入到了热闹的生活中，市井题材是他们的最爱。通过对这条脉络的讲述，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美术从实用性 为帝王将相记录，表达文人政治思想，到描绘市井生活，记录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整个历史是一条回归以人为本的道路。接下来你可以了解到如何看懂中国画中最重要的文人画。由于绘画和写字工具的统一，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画家都是读书人，他们画的画就是文人画。因为读书人的风骨个性，还有他们和政治文学的紧密关系，今天要看懂文人画，需要知道绘画技法之外的事情。蒋勋认为，文人画是从唐朝王维开始正式形成的，由北宋的苏东坡推动确立。宋朝以后啊，文人画就是中国绘画的主流了。文人画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画家都是文人，颜料只是水墨，题材主要是山水竹兰。首先来说说文人画和文学的关系。蒋勋认为，文人画家不同于绘画工匠，他们都精通诗书画三样，所以他们的绘画和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把文学作品画出来，也会让画上面出现文字，甚至他们写下的诗歌就是一幅优美的画卷。比如东晋的顾恺之是个文人，他就根据著名文学作品《洛神赋》和《女史箴》的文字描写，画出了著名的美术作品《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再比如著名的唐伯虎常常题诗在他的画上，他有一幅画可以看到半幅都是他写的诗。西方画和他们的文字没有任何关系，作者最多有个签名，而中国画作者在上面写下诗文，不会被认为是破坏画作的牛皮癣，反而被看作是雅致的举动，甚至能为画作加分。再来说说文人的孤傲风骨和文人画的关系。蒋勋认为啊，文人最在意的是风骨，不会为权贵低头，所以文人作画都比较随性自我，和宫廷画家的题材是截然不同的。文人绝对不画那些帝王将相、妃子宫娥，只画山水自然，特别是竹子、梅花、兰花，这些线条明显的植物非常符合书法的线条，是文人的最爱。比如明朝的宫廷画家大多都在临摹宋元的画，自己没啥风格，而大画家徐渭完全颠覆了之前追求线条的绘画法则，他把一滩一滩的墨泼洒在纸上，然后用毛笔涂抹。如果你猛地看他的画，全是墨块和线条，可是看久了却发现是竹子、荷叶、葡萄等不同的花卉植物。这样的泼墨写意在明朝后期成为了主流。就算是画人物，文人画家也要画得自由自在。比如唐伯虎就不受拘束，他平时喜欢喝酒和酒楼里的女子玩乐，所以他画仕女图完全不是唐朝那些宫廷贵妇，画的都是酒楼里面和陪客人玩耍的民间歌舞女郎。最后说说文人画和政治的关系。古代文人最大的理想是出仕为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在政治上失意，他们就用画作表达自己的心情。比如宋朝灭亡后，画家钱选就隐居起来，他倡导大家临摹唐代的绘画，恢复唐代的绘画风格。蒋勋认为，这种复古的主张就是借绘画来强调文化传统，在精神上对抗蒙古的入侵。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八大山人，千万不要顾名思义，八大山人是一个人，而不是八个人。明朝灭亡，满人建立了清朝，一大批画家悲愤之下出家当了和尚，八大山人也是。他是明朝王室，所以他受了很大的刺激。据说呀，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在街上唱歌。他最有名的一幅画上面有两只鸟，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两只鸟斜着眼看你，这正是他孤寂心情的直接抒发。说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文人画是读书人的画，他们最爱画山水，只用水墨来作画。看到一幅文人画，你先要明白它和文学的关系，无论是文学故事还是上面的诗歌。接下来你要了解文人孤傲的风骨，最后通过画面要明白文人绘画想表达的政治思想。当你按照我说的这么一步步分析下来，就能看懂一幅文人画了。最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美术受到外部文明的影响，这也是看懂中国画的关键所在。蒋勋认为，外来文明对中国绘画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美术经历了先受影响，然后逐渐吸收，最后融合产生新绘画的过程。这就如同过去漫长的历史， 华夏文明和周边的其他文明经过冲突融合最终新生的过程。分析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幅画是不足够的。在大漠敦煌的山洞里，从北魏开始到元代，人们一直在用绘画表达宗教，记录生活。欣赏这些绘画资料是了解中国绘画吸纳融合外来文化的最好途径。蒋勋呢，选择了其中最突出的北魏、西魏到唐代的壁画来讲解中国绘画的变迁。接下来我们分别来解读。通过分析北魏的敦煌壁画，蒋勋认为这个时期中国绘画在技巧、题材、内涵和画卷形式上在对外来文明单纯的模仿。北魏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骑着骏马来到了中原，把汉人司马家王朝赶到了南方。这时候佛教由西域传到中国，北魏的艺术家在敦煌山洞的墙壁画下了很多图画，都是在模仿印度佛教的绘画。这些绘画颜色鲜艳，还用色彩做出了立体的效果。这种方法和之前汉代重视线条勾勒的技法区别很大，里面的人物也完全是异域风情的，他们光着膀子，完全是热带打扮，就连里面住人的房子也完全是中亚或者西亚的样子，不需要任何学术知识，都能看得出和同时期中国文人画的巨大的区别。绘画的题材也都是佛经的故事，比如在北魏敦煌壁画上，你可以看到著名的割肉喂鹰。一位印度打扮的国王盘膝而坐，为了拯救一只被老鹰追逐的鸽子，让旁边的人从他的腿上拿刀把肉割下来喂老鹰吃。画面上方还有一些英文字母 V 形状的神，这是飞天，他们主要负责在佛祖讲法的时候从天上撒花。另外一个壁画叫鹿王本生图，也是一个典型善恶因果的佛教故事，说一个人溺水被森林里的鹿王搭救，而他回到城里被利益诱惑出卖了鹿王，最后得到恶报死掉了。整个故事被画家画成了一幅连环画，大概有6米长。中国绘画之前没有用连环画说故事的，这个方式也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家，中国后来就出现了很长的画卷。西魏的敦煌壁画，蒋勋认为这个时代中国绘画在技巧、题材和内涵上开始对外来文明同化和融合。北魏灭亡，到了西魏时候的敦煌壁画已经不是单纯抄袭外来的佛教绘画了，在上面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元素，这是文化融合最好的解释。非常明显的例子是一幅叫德眼林的壁画，说了一个佛教故事。有500个盗贼被官兵抓住，国王惩罚他们，挖掉了他们的眼睛。强盗在野外哭嚎，佛陀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也皈依做了和尚。在画的第一部分，抓强盗的官兵骑的马也披着甲胄，很像中亚西亚的骑兵。而第二部分，国王惩罚强盗，这里的国王和官吏的衣服都是宽袍大袖，完全是汉人服饰，不再是裸露上身的异域风情。就连房子也是中国式的飞檐，上面还用紫色涂抹，仿佛是琉璃瓦。不仅是凡人的生活，就连神话表达也开始加入了中国本土的信仰，融合出新的神话世界。比如第249号石窟正中间的佛陀和北魏一样，依旧是印度式的，而上方的一组飞天已经是宽袍大袖的朱红色汉服了。在顶部出现了中国神话原有的雷公，他正在敲着周围的一圈鼓，还出现了长着9颗人头的龙。这个动物在楚辞里就有过描写，在汉代的画像砖上也出现过。蒋勋认为佛陀、飞天、雷神和人头怪龙来自不同的文明融合在一起，表达了一个神话故事，正是中国文明不断吸纳融合的证明。隋唐的敦煌壁画，蒋勋认为这个时期中国绘画经历了受影响和融合外来文明之后，诞生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式佛教艺术。这种全新的表达主要体现在佛教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故事没有了，大量现实题材进入，南方画家的技法也影响到了北方，让宗教画变成了中国式的风俗画。比如在敦煌322号洞窟里的壁画上，菩萨已经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有女性特有的柔美，更符合中国人印象中菩萨的慈祥。画法上用了流畅的中国式白描线条勾勒，菩萨的衣服和飘带看着仿佛随风飘动起来， 和当时唐朝大画家吴道子被人们称作吴代当风的画法非常相似。割肉喂鹰那样鲜血淋漓的画面，中国人不太喜欢，也就几乎没有那样的画面了。唐代的人开始画一种净土题材的宗教画，画里的房子模仿唐代宫殿，有黄金珠宝装饰，花朵四季绽放，人们都穿着华丽的服装。就这样，敦煌壁画远离了原来的印度佛教画，成了唐代宫廷生活的描写。随后的唐代壁画上，画家把印度人幻想中的宗教世界变成了对日常快乐幸福生活的描述。在壁画上能看到，无论是皇家宴会、盛大的歌舞娱乐场面，还是日常耕田的农夫、行路的商人，都和同时代的风俗绘画没太大区别。说到这里呢，我来总结一下，北魏的壁画是完全抄袭印度佛教画，看上去就是异域风情。西魏壁画无论是对人物的描绘还是对神话的表达，中国元素都开始融入，这时的绘画是印度佛教和中国文化并存。统一的唐朝让印度宗教画变成了中国式的风俗画，菩萨佛陀都变成了中国人喜欢的样子，甚至日常世俗生活也成了绘画题材。欣赏中国画的时候，明白这个历史进程，就不会拘泥于画面变化，而是能理解了画里面的历史文化变迁。好了，这本书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来简单总结一下为你分享的内容。我们首先了解了中国美术史的坐标系，从最初的绘画文字到随后的写实表达，再到宫廷、哲学、文学对绘画不断影响，形成中国绘画的格局。从中我们看到，漫长历史中我们的先人用绘画记录生活、表达情感，也理解了中国美术史的演进。我们具体分析了文人画和敦煌壁画，能够看懂它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画背后蕴含的深刻含义，也正如蒋勋所说，就可以继承我们先人对于美的传统和不断追求。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就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